出四十五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寻求认识独一真神。这章特别讲的我们要寻求神，因为神从来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寻求我是徒然的，寻求神不徒然。那我们要寻求什么？我们最根本的寻求就是寻求认识独一真神，认识独一真神。因为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这章大家数数有十几次提到，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是神自己在宣告，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哎呀，重复的特多了，十几次，我们大家可以数一数。那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在见证这个独一的真神，透过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是透过一个人物叫做古列，这个古列是在公元前五百多年才兴起的，538年古列兴起。但是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他做先知是在公元前700多年，相差不到200年，差不多100多年的光景啊！这个先知竟然预言在100多年以后有这么一个人兴起，果然在历史上真的是出现这个古列，而且这个人根本还没出现呢，名字都有了，叫什么？叫古列。这古列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王，叫古列，就真的兴起来。那为什么在圣经提这么一个外邦的君王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在圣经上头一次，也只有这么一次，是什么？是外邦的君王被神称作是神的牧人，神的仆人，是神所高的。那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以色列百姓，为神的选民效力，所以神提他。如果和以色列的历史没有关系，这根本不用提他，外邦君王有的是。也不是这个古列有多善有多好，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拣选，是神为他的旨意效力，是为他的选民效力。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寻求认识独一真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新旧约的圣经都给我们见证，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所以重生，所以得到永生，也是因为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在没有查考之前，请大家先看约翰福音17章。我们怎么得永生？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请翻约翰福音17章。17章的第三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三节，一起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永生。我们怎么传经？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所赐的永生带给人？就是带领人认识，第一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神。现在很多人什么神都信，天上的地上的样样他都信，其实呢根本不是真神。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主宰一切的神，是人类历史的主人，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要认识他。所以第一是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是什么？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不但和独一的真神有关系，更和他的爱子是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他不差他的独生子来，你我根本得不到永生。虽然他是独一的真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独生子来，来到世上赐给我们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所以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接受，你承认有这么一位救主，你也接受他，这是真正的认识。如果你头脑认识，不是真的认识。所以这两个认识的意思就是认同，我们真正的承认、认识、接受有这么一位独一的真神，又有这么一位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感谢神，我们得了永生。所以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45章1节到8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允许兴起古列。第一 第一段就告诉我们，那为什么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知道他何等奇妙，他会在历史上兴起古列来，兴起古列王。所以这里第一段的题目就是认识允许兴起古列。古列是波斯帝国一个王，但是这个王和以色列的历史和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神要提他。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也可以说透过这一段，透过古列王，波斯就是外邦帝国的一个君王，古列的兴起使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以赛亚书45章45章我们现在刚开始看第一段1节到8节，我们现在看，我耶和华所告诉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城门，砍断铁绳。所以这一切都是我是谁啊？耶和华。所以这一开始就给我们看了，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神，他在宣告他要兴起古列。如果不是他，没有人能够兴起这么一个王来为以色列效力，为选民效力。所以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们知道旧约君王都被高，那是指的以色列的君王，唯独这里是一个外邦帝国的君王，所以说我要高，这个意思就是神要拣选的，要高他，他做王完全是为神起义效力，完全是为选民缘故。古列是谁？古列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君王，在以赛亚的时代根本没有这个人，还没有出生呢。在以赛亚写这段书的时候，预言这一段的时候，100多年以后古列才兴起来。所以你看这就叫做预言，是多么奇妙。所以说我要告诉他，我搀扶他的右手，就是说神做他的后盾，神扶持他，右手就是有能力，使他有权利有能力，是列国都降在他面前，扶在他面前，列国都要降服。就是古列的兴起，那巴比伦一定听到，在当时巴比伦联合帝国里面所有的这些个君王都要降服，列国都要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什么叫放松腰带？我们知道腰带一放松，这个人就没有力量了，就是使列王列国都无法抗拒古列的存在，古列的兴起，也可以说使列王都丧失抗拒的力量，丧失。所以把这腰带都给他放松，这谁做的？神做的。这里面列王里面主要的是讲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王在巴比伦的手里，巴比伦最强盛，所以说我叫他放松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都敞开，就是列国列王都要降服，都给他开门，都得请他进来，老老实实请他进来，让他来主宰，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神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路，意思说神说我要为你排除万难，一切的难处都给你排除，我要叫你兴起就叫你兴起来了，排除万难修平崎岖之路，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绳。铜门铁绳是指的巴比伦那个坚固的那个王国，那个王权，铜门铁绳也是指的以色列人被禁锢在巴比伦这个帝国里面，我们这个这一被掳就70年之久，怎么能够出来呀？按人看根本不能出来，铜门铁窗一样的，就是牢牢的被锁在里面，就代表这种坚固的这种牢，像是枷锁一样。铜门铁窗，神说有一天要打破，打破什么意思？就能够使得神的儿女自由出入，完全可以出来，可以被你归回。铜门铁窗砍断，使他再没有这种神权力。来去禁锢人，底下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赐给谁呀？赐给古列，就是神要把这兴起，神要赐福给他。暗中的宝物就是你想不到的隐藏的财宝，因为他要战胜列王，当然列王的财宝就都归他了，就都归给他了。这神给他，为他，神喜他，为神效力，神也要加赏于他。心里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古列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夸，也不是看特别好，这神说是提名招你的是我，所以我要赐福给你，使他为神起义效力。所以神要招他，所以第一节就是神要高他，那么第三节又说神要招他，提名招他，这不是提了名了吗？所以古列王什么时候开始提名？ 从以赛亚四十章就是讲到了预言百姓将要被摧毁，但是从四十四章正式提到他，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念的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这个是在以赛亚是第一次提到古列的名字。现在四十五章又提到，又提到，一直到后面十三节又提到，第一节提到，十三节又提到，就提名的来叫他，就这个具体的人物将来要出现，在历史当中出现。所以圣经上啊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王上十三章呢有一个神人，他受差遣了去见耶路巴安，这个烧香啊，亲自烧香拜假神，烧金牛犊啊，惹神发怒。所以当时神界的这个神人去的时候也是预言说，将来啊有一个王要进去，在犹大家要彻底的毁灭你这个金牛犊的权势，把这个祭祀都给你，这个骨头骸骨都给你烧在坛上。而且这件事呢也是当时根本这个王根本没出现，而且提到这个王是谁，叫做约西亚王。后来二百年以后真的出现这么一个王，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预言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应验。这是我举一个例子，就在圣经上这个神人预言，神人自己到灭亡了，因为他后来不听话嘛，他被狮子咬死了，但是他所说的预言二百年后真的犹大就出了这么个王，叫做约西亚，彻底革新，彻底改革。这神的话是真的是了不起啊，千真万确。所以我们大家要看重预言，留心预言，有一些在圣经上已经应验，有一些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关于末日的预言，关于将来国度的预言会不会应验呢、啊？也绝对会应验啊，一定会应验。那么为什么神兴起鼓励这个鼓励兴起这么了不起，列王都要降服，为什么？第四节大家再念一遍，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起名叫你，你是我的国，我也要加给你名号。所以注意这句话，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仆人雅各的缘故，我拣选以色列的缘故。就是说你鼓励没什么可夸，你鼓励没什么了不起，是神为了他的选民必须要被你归回。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大家必须翻过来看一下这个历史，就是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大家翻一下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提到古列，提到古列，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七十年之前就提到了这个古列，等到七十年以后呢，这古列真的兴起来要效力。大家只听我念啊，二十二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击中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叫招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就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第一建造殿宇，第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是说古列这个王已经写了有这么大的权柄，宣告要为神建殿，使被掳的归回，使子民呢，就是说被掳在哪里，长期的七十年之久被掳，王国在巴比伦手里。所以神兴起古列主要是打败巴比伦，建立以色列人才可能是被释放，而且古列呢神给他权柄叫以色列人回去还要建殿。这就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说，历代下三十六章这一章是讲到犹大家彻底被掳亡国，在亡国被掳之后，最后啊，在历史上这个先知把这两件事情摆在这里，这个是多么奇妙，就表明虽然亡国被掳，神还是对他的子民有希望。亡国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一定亡国，一定要被掳，因为他们长期拜偶像，就是拜偶像行邪淫犯罪得罪神被掳。但是呢在这个亡国被掳的同时还预言到将来七十年以后一定要被掳归回，就说明神多么信实啊，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怎么样被掳归回。接下来大家看以斯拉地，还是啊旁边，你的旁边就是以斯拉地，三一页你就过来看一下以斯拉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到 第三节，大家念，你看看这个，我们知道历代下 到以斯拉记，这当中大家记住是隔了70年，因为以斯拉记是记载被掳归回的历史，历代下是记载被掳的历史，当中隔多少年？大家说隔多少年？
70年。
这70年以后，你看看，果然大家念一点，
波斯王
死亡5年，
耶和华废了伊利叶，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击中波斯王五岳金，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五岳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要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在你们
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就不念了啊，我们就暂时到此。大家看看何等奇妙，预言中的古列果然这个人就出现，而且果然他就是他的心被神击中。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箴言21:1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在谁？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随神流转，谁说兴起就兴起啊！所以神说这个巴比伦败亡，他就败亡。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人的人，帝王、君王，这个君王的兴衰在于谁？在于神。神是掌管人的历史，所以果然就是为神旨意效力。这个我们发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何等奇妙，古列王果然就兴起来。所以以赛亚书45章呢，这个时间更早，因为以赛亚就在公元前700多年前的一个先知，他是这么早就预言了，完全是为了雅各，神所拣选以色列缘故，所以神说我才什么提名招你，你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接着我们看第5节，因为古列兴起，所以更显明耶和华是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5节到8节接下来还是这一段，就是意思告诉我们，因为透过古列的兴起为选民效力，我们就更认识神。所以今天的时代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君王的兴衰，各国的一切的光景，你要认识，知道这是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里面，显明神的旨意。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神，哪个神是真神呢？许多神，许多假神，许多造宗教者，这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都是人造神，人造神。我们的信仰是神造人，神造历史，神造一切，你哪个神是真神呢？都是假的。所以你今天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神给古列束腰。所以古列才能够打败列王，从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到日落之处就是西方，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读历史就更让我们更认识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任何一个神不会兴起古列，也不可能叫这个亡国70年的犹太人能够归回，能不能？根本不可能的事，只有神。所以神说我造光，我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透过这一切让我们认识神的主权，认识这位神，光暗都是他所造，平安和灾祸是他所造，他降的。那就是说吧，我们只要认罪，我只要悔改，神就能够照光代替了黑暗，我们悔改他就是平安代替了灾祸，叫做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第八节、这一节圣经啊，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预备救恩，透过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和这种比喻式的这个解法，就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来预备救恩。因为被掳归回就表明他们再一次蒙赎，得蒙救恩。救恩哪里来的呢？大家看第8节，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就是诸天有一天呢要降下什么呢？要降下公义来。诸天穹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神把公义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公义代表什么？这个公义代表基督，因为新约里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义者，他本身就是公义，他就是那个义者。 神从天上降下来什么意思？就是神爱世人，他为了救人类，所以道成肉身，就好比诸天降下来，穹苍降下来公义一样。底下地面裂开，啊，开裂，地面开裂就产生救恩。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受苦受难，结果呢，从死里复活，所以地面开裂，坟墓都裂开，结果产生救恩。就是救恩是如此来的，就是没有基督根本没有救恩，没有公义也没有救恩。这个公义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基督来到世上，上十字架为我们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是那意思。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让神的意思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律法不能救人，那只有义，这个义就是基督自己成了义，而且他行了义，是神的公义的要求，因为人犯罪了，人就要死，人就要行受刑了，人就要灭亡。但是基督来了，满足了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他产生救恩。他为我们死，地裂开，死里复活，产生救恩。第二是公义一同发生。底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使每一个人信他的都能够得到神的义，因为有救恩了，所以公义一同发生。这个公义就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成的义。这公义就是义，就是神的义，是我们得到。所以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告诉我们，预先他所知道的人，他就招了，招了来，就使我们得义，使我们得成义，使我们得着这神的义，这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这个造的意思就是，他不但创造万有，他还创造了救恩，是他所造的。没有主产生这个救恩，就根本没有我们。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神允许兴起苦练，也透过苦练让我们认识这位救赎的主，认识这位创造的主。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人，再也没有别人。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还要找新约两处圣经证明，只有一位真神，除了他以外，真是再没有别人。第一处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提前二章五节，这个是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的，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一起念：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多么清楚，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一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就是上帝耶和华，他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下面就是说他舍己做万人的主宰，所以在新约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还有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八章零前，我们往前翻啊，零前八章的第六节。圣经很多，我们只提这两个地方就更清楚了。零前的第八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啊，第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得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借着他有的。一位神，一位救主，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当然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独一的神。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深刻的认识这位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深深的认识他，好让我们更加体会体贴明白领会神的救恩。好，现在我们看九节到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认识神至高的主权，这里包括两个祸灾。这两个祸灾是什么？就是这人类也包括以色列百姓多么的悖逆，不认识这造物的主，竟然胆敢向造物的主来争辩争论，来埋怨生他的父母，这实际就是埋怨神。我们看一下九节先到十节， 整个这一段九到十三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至高的主权，我们没有理由向他来争论来反驳。第九节这里有两个祸灾，九节一个，十节一个。九节啊，我们看九节，祸灾那有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你主岂可可以残弄他的做，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做，你没有手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多么的啊不自量啊，也不认识自己是什么，我们不过是泥，我们不过是一片瓦片，多么卑贱无有啊，一块瓦片你都能做什么事，什么也做不成，是一块瓦片啊，破碎一个瓦器，一个片，这一片能做什么呢？你不过是个泥土，我们不能对传统他的说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十四章的第八节也提到，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他乐意把你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我们是借着父母而生，实际造我们的是神。这两个祸灾，第一个就是向神争论，第二个就是这个什么跟父母在讲理，这都是祸灾。你这样做，你这样行，你这样的想法，你就是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承认至高神的主权。我们没有理由对神说，有人说为什么生做中国人，最好是美国人，你这个也是什么等于神在争论，为什么这么笨，人家这么聪明，你笨也笨，笨了恩典，我们都不要来向神来理论。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不认识神，第二不认识自己。所以我想通过这张圣经啊，就让我们第一要认识神。所以这个题目啊，今天的题目不要忘记，寻求认识独一真神。今天的这个题目，寻求认识独一的真神。你不认识神，你就跟神讲理；第二，你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这个泥巴呀，这个尘土，这个有什么跟神讲理？你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亚伯拉罕就认识神，他是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一个家庭里面，他确实认识神。所以亚伯拉罕像一个瓦片被神捡起来，神就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祖先，预备救恩。你主岂可去传弄呢？说你做什么呢？那我们在他手中，我们在他手中啊，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啊，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你做什么，手中的我岂可说你没有手艺？我们不能这么辩论。第二个祸灾是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埋怨父母。有人说我怎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这样一个阶层里面啊，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背景里面，你没有可说。每一个人出生一切都在乎神，因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就预定我们得救，就预定你在这个环境。你不在这样的环境，或者你不到四十岁，不到五十岁，或者你不到某某某种环境，你不会得救的。你非得神真是这样的，神要告诉用各样环境来促使我们信主。你不有的人不到头破血流他也不会信耶稣的，他是顽抗寻找假神去靠自己靠天靠地就不靠神。所以神有他的这个环境来照顾我们，所以没得说我们就承认神的主权。第一点，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照以色列的如此做。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听我所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令小父神的，你们可以吩咐我。那这一个连着这一段一直到十三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与神理论，但是我们可以寻求他，你可以去问他，你不懂的事很多我们可以问，你可以寻找圣经，你可以从圣经中寻求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出生，我为什么这个是罪人，主又为什么救我，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寻求，将来的事也可以问他。将来的是关于预言，关于主再来，将来人类的结局，犹太人的结局，教会的结局，世人的结局，圣经都有答案。这将来的事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事情，你可以问我。这个答案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主的话里面，可以问主。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教训以色列的。他们使我们成圣，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的意思，他能使我们成圣的这位耶和华。你什么不懂你都可以问，我为什么失败，我为什么远离，你可以问主，主就给你回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成圣的秘诀，成圣的一个原则都告诉我们。所以我的种子，我手的工作，就是神一切的计划，我们都是他手的工作。神说你可以取我命定，你可以吩咐我。什么叫吩咐神？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也讲，十八章也讲的，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什么也为你们捆绑，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主给我们祷告的权利，你可以吩咐我。今天教会求主复兴，求主兴起工人，我们都可以祷告，求主败坏那些个什么，那些个罪恶分子，那些个破坏分子，那些个抵挡神的人，我们求主败坏，叫他们不得成就，让他们最终要失败。这你可以吩咐，你可以求神。所以这就是神一面认识神的主权，一面看着神也给我们有一定的权利，我们可以问他，我们也可以吩咐他，就是可以祷告的意思。祷告就是吩咐神。第十二点，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扩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万有是出于神，神是造物者。所以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他是以智慧、聪明、知识创造天地万物。智慧立天，以聪明立定大地，万有都是借着他的。因为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是有悟性的神，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能力，所以他创造天地这么美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他造地也造人在地上，他造地目的是为了人，目的就是为了人，也造人在地上，他亲手铺成诸天，天上万象就是指的日月星辰，是我所命定的。那这节再接着下面一节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神也能够造出一个古列来。所以下面呢，主要是讲到神要凭公义兴起一个古列，正如同神造天地万物这么容易，一点不难，在神就一点不难。下面第十三节重点是讲十三节，十三节神凭公义兴起古列，这就是神的主权。什么理由？神凭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所以十三节很重要，我凭公义兴起古列，特别两个字，本来我就思想开头我不大懂，什么叫凭公义？上帝这个圣经常常讲公义，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神说我兴起古列就兴起古列好了嘛，干嘛凭公义？大家也思想过，所以我们要多思想主的话。感谢主，我就是大概是昨天夜里吧，我就思想思想，我觉得有点懂得了。这个什么叫做神凭公义？这公义的意思就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神的百姓来讲，神凭他的公义，神一定要兴起古列救赎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长期在被掳当中七十年，太苦了，苦透炼净，所以神凭公义。这个公义的意思，你认罪了，你悔改了，你痛悔了，神说我就要饶你了，我就要从宽了，我就要救赎你，所以要兴起古列。这是一个第一点，神凭公义，神是公义的，你认罪悔改，七十年苦练够苦的了，炼尽他们里面那个拜偶像的劣根性。你看这种工程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偶像，本来就是天天就是爱偶像。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主也练我们，有时候几年几十年所熬练我们，炼尽我们里面的一切。那神说我凭公义，我要兴起借着苦练来救赎你这个百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凭公义什么意思啊？就是对巴比伦，神是公义的。巴比伦，神说我把以色列百姓交在你巴比伦的手里，你加害过分。这个我没有功夫看，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就讲到，他加害过分，他想我了不起，我是尼布甲尼撒王，我是巴比伦啊，我害你们，我就要害，我叫你们亡国被掳。但是你加害过分，你长期的蹂躏以色列百姓，上帝说的，我是公义的。你罪恶滔天，有一天我也要什么呀？我要把你灭掉。就说巴比伦也不过是被神利用而已。巴比伦这国家兴起的事也是出于神，借着他打败列国，这个怎么惩罚以色列？惩罚特别是犹大民族，因为犹大是亡在哪里？亡在这个巴比伦的手里。所以神是公义的，到的时候神要刑罚巴比伦，神要救赎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两个方面都可以表明神的公义。 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看见谁是公义的。你有罪就挨罚，你听话了，你悔改了，求饶了，上帝说我就可以宽容了，这是神的公义。如果哦，你犯罪神也罚你，你好了神还罚你，那就说明没有公义的神了，是不是？这小孩子也是这样，他乖了，他求饶了，这个妈妈还打他呢，就不打他了。神就坏坏了，这妈妈就要把他抱起来了，那就爱你了，是吧？神的公义里面包括神的爱这一方面，所以神凭公义进去苦练，他更看到这个苦练本身没有什么，主要是神凭公义进去苦练，又要修正他一切道路，他必见到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人，不是为公家，不是为赏赐。神的意思说，这个苦练王也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乃是为了神的旨意。不是为公家，不是为赏赐，就是说不是为了得赏赐而这样做，乃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旨意。所以下面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他完全是听神的话，是神把他兴起，是神激动他的心，把他兴起来为子民效力。所以说鼓励兴起子民才有，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喘气，才可以被归回，才可以不惧这么苦，从受苦之地把他们带回来啊。在这一点呢，我回想啊，我们这些个在大陆上长期的呀，正好像巴比伦把我们挟制起来一样，根本出不来，一层二层三层间都出不来。但是后来主的真的在当时就兴起鼓励，兴起鼓励的意思就政策会改变的，这个政策会改变的，这个君王会有变化的，这一变化我们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你是奇妙吗？啊，本来我们南北的肢体都不能见面，徐子内在南方，我们关在北方，他一直以为我已经死了，你就知道了，我们十几年都不能见面了，各关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原来身体非常瘦弱，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我身体非常不好，所以他讲这个高一定死了，你看看就是根本不能见面，哗鼓励进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说某人，乃是这个政策改变了，后来我们能见面，而且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以后慢慢一个个主把我们带到海外，神的旨意在我们身能够冲出来，这不是鼓励吗？这就是神进去鼓励来了啊。某某人不倒台，某某人不被神打掉，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出来。这个当然现在我们还要祷告，求主在中国兴起鼓励，使这个铁门呢、铁幕啊，彻底的把它揭开，把它打开，福音才能够彻底的、自由的来传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鼓励很要紧，所以我们念鼓励，你不是念历史，我们要祷告求主兴起新时代的鼓励。从我们的自己祷告常常说啊，请你在各个国家兴起鼓励，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可以成为鼓励，为神旨意效力。你不管移民政策，你不管什么政策，这都是为福音效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和传道人，我们要特别感恩主，借着这个国家使你有自由，你可以各个国家都可以去，你可以得到了公民权，这都是神兴起鼓励呀。你在别的国家你有吗？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你还能够哪个国家都跑，你还有什么公民权？根本不可能的，神兴起来的鼓励，所以我们要感恩了，我们要，所以我们更加为这个国家也要付代价祷告啊。这是我附带的讲几句啊，结合我们的实际，所以我们特别感恩，我们从来不能见面的人，后来我们都能见面，都能聚集，本来我们都是同工，后来被他们打散，神各个不同的环节来熬炼我们，因为我们有家子，神打我们管教我们，借着巴比伦，就是借着这个巴比伦的政权，无神论的政权来管我们，打我们，练到一定程度，就说是怜悯了，神说我要怜悯你了，所以神凭公义进去鼓励。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四节，十四节我们就不分段了，一直到末了，这一段就是万民归顺，因为鼓励兴起，连外邦的都蒙恩。其实这个预言呢，我想啊，还也包括不但是当时犹大家被掳归回，许多外邦的蒙恩，而且也包括末世的以色列选民彻底归回，外邦归主，他预言到外邦归主。我们看一下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腊人也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我们首先看这个十四节，你看这是多奇妙，这是神作为，就是鼓励兴起， 你犹大家被掳归回，就表示以色列选民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以后呢，神就写指着外有都来效力，埃及人就是阿拉伯人，古时人也是阿拉伯人，这个希腊人，我们希腊就是古时的长子，当然还是他的后代。所以这一些个人呢，将来有一天要为神的子民效力的。你别看现在阿尤战争大起民来，他神有一天先说他的货物都拿来，他都要投降你。你说可能吗？可能的，主做工，是不是？将来最后的那个复兴呢，那阿拉伯人也不再跟你犹太人打仗，也不再争这个圣地了。你说基督第二次再来了，是吧？救赎真正来到，救赎者真正来到的，这个复兴是实在是有可能。他们都要投降，要赎你，而且他们承认神真在你们中间，再没有别神，他们不再拜他们的那个什么呀，他们那个什么那个真主啊，是叫什么呀？他们那个神
阿拉
伯是神，耶和华是神，是吧？我们这个姊妹就是从他就是他全家就是从回民转信基督的，主救了他全家，他们都是回民，一代代回民。但是不过是一个隐门啊，将来还有更多的人，阿拉伯世界，我们现在特别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人是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好厉害呀、啊！你不要心抱不平，你就做祷告，主能够使将来古时埃及人还有什么西巴人高大的人将来投降你，都要赎你，要变做基督徒了，对吗？而且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什么意思？他们甘心愿意为奴，锁链就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才带锁链，过去为奴就带锁链，他甘心为奴，我们都要来向你下拜，来恳求你，向你来求恩，因为只有你这里有神，哪里都没有神。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让世界上的一切诸神都要受辱。圣经有这么句话说，诸神都要受辱，一切假神都要败落，都显露出来，暴露出来，他们都是假的。你看这个大灾难以后，这个911事件以后，礼拜堂啊，就第二个礼拜堂，就第二个礼拜日啊，主日那天呢、教会里面人都多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太恐惧了，太伤心，太难过了，他们都来找神来了，只有到神面前，到教会里得到安慰。就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这么写，纽约的教会啊，在那一个礼拜天不得了，人多得不得了，平常啊大概凳子比人还要多，哎，凳子比人还要多啊，现在人多得不得了，都来聚会了，这不是美国人遭难了，遭难了，是感谢神了，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别十五节就是以色列的神呐、啊，你实在是自己的神，这些先知在什么呀？在称赞神呢、称赞神。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实在要认识，你实在是自己的神。这个所以这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寻求认识这个神。以赛亚认识神，什么叫自己的神？就是我们这位神常常啊是把自己藏起来的，藏在事情的背后，藏在每一件表面的背后，外面人都看不见。有人说哪有神呐、你通过这件事情，这一个美国这一次的灾难，你有没有看见神呐、你看见神，看见神，应该是看见神。神是个最隐的神，就他把自己藏起来。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哪里有神呢？圣经的意思是在里面，不是表面的事情，你们、我们、他们。这个你要在你们、我们、他们的里面，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位神，他把自己藏起来。所以生命第29章啊，29节有这么句话，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隐秘的事，所以说我们要寻求神才行，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寻求这个隐秘事，隐秘的事属于他，因为他是自己的神。但是后面也告诉你，虽然他是自己的神，他叫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求的还能够寻见，你还能够逐渐的能够认识神，透过许多的事情，从圣经，从预言，从实际的信，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位自己的神。你别看他把他自己藏起来，你能够找到他，只要你寻求。既然他是自己的神，这也就提醒我们大家要寻求，不要迷了马路了，不要坐在这里以为你样样都够了，你以为你样样都满足，你样样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我们尤其是最近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你越读经越觉得不够，越觉得认识太不够，太肤浅了。我们对主的认识啊，需要，因为他是最隐的神嘛，所以你要寻求他，他不是这么容易轻而易举让你看到，是最隐的神。他在哪里？他在真理里面，他 道路才是生命。你要寻求真理，你要寻求生命，你要寻求他的路，你才能认识他，而且才借着基督才能认识神。底下十六节，凡制造偶像的都被召回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这就是这个假宗教、异端、假道。真正灾难的时候，你求哪个神呢、啊？求哪个神也不听。所以我相信，在灾难当中啊，很多人就在那一秒当中他得救了。因为在这灾难来到的时候，金钱也没有用了，亲人也不在眼前，火都烧到眉毛了，怎么办？主啊，耶稣啊，你救我，这就得救了，就告诉您就得得救。所以这就告诉你，这个偶像的不是高会蒙羞吗？哪个再去庙里去叩拜他去，对吧？都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这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高会，知道永世无尽。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今天就是一切信靠神的你我，就是你我，为以色列必能拯救，而且得到永远的救恩，而且永不羞愧。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永不羞愧，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神。在新约里面，我们因信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我们得到什么？永远的救恩，而且不报回蒙羞，直到永世无尽，哪有荣耀的。现在这个在这一次灾难当中，在这次灾难当中，他们能够这样的奋勇来去救别人呢，他们都丧生了，甚至听说有的父子丧生，父亲儿子一同丧生，他们啊不羞愧，不羞愧，他们得到了永远的救恩。他们虽然肉身死了，但他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许多人呢、啊、为主丧生了、啊，为了救别人而丧生，所以这就是永世无尽的感谢神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去寻求，那渴慕寻求这位神。那你说你怎么寻求神呢？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道，道成肉身，他也是道。所以我们要借着这本圣经，借着耶稣基督，是我们寻求他，是我们认识他，是我们得到他。而且我们也应该像以赛亚一样，来把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介绍给世界，介绍给周围的人，让人也能够像以赛亚告诉人家这样，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没有别神。我们不能再做哑巴，还闭口不言，还一天只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怎么样？也要像以赛亚这样来传扬，来传扬。最后一点再看18:18-19还是这一段里面，万民怎么归顺呢？我们需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既然他是自隐的神，所以18:19大家看，18是告诉我们，神创造有他的旨意，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大地的神，他创造天地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你注意这句话，神创造天地不是让地荒凉，乃是什么呀？是要给人居住，让我们住在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大自然，这个宇宙当中。为了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一点我们自己可以参考箴言书第八章30-31就告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创造的时候，也是和神一同创造万物，而且目的是给人居住，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箴言书啊，我们不再看了，接着看19，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那这就是说，神没有在隐秘处说话，神要我们寻求他，我们寻求就能寻见，寻求他是不徒然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寻求他呢？他能够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不是黑暗的不得了，你永远找不到，不是。他既是自隐的神，他又是让我们能够寻求他。所以在箴言第8:17也告诉我们，爱我的我必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那这一段主要的是呼吁列国，呼吁列国要撇弃偶像投靠神，呼吁列国撇弃偶像来投靠神，因为神的允许将来一天万民归主。22是中心节，22大家念一下，我们把这一节念一下。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23也念。
我只要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视情公义，并不返回。万心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听我起誓。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神，目的是什么呀？叫地级的人都要认识他。而且这里预言将来万妻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听他起誓，都要赞美他，都要歌颂他，万国万民都要蒙恩。所以从十四节到末了整个一段就是告诉有一天万民归顺，万民归顺，神可以欣喜鼓励，神也可以预备新闻，就是为了选民得救，也更是为了外邦归主。选民得救，外邦归主，这是最后神的计划。而且按照先后的次序来讲，那就是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按照神计划的次序，应该说是外邦得救的人数先填满，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那就是神整个的计划。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这一段我想就不，我们就不详细读了，因为主要是告诉你说，呼吁列国逃走的人都要聚集悔改，不要再拜偶像。你抬着偶像祷告不能救人，你毫无知识，你来诉说你的理吧，就是上帝说你来跟我挑战吧，你来诉说，你有什么理由？因为没有别神了，只有真神，所以说只有他是耶和华，他是真神。24节，人们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恕。所以你列国列王，你哪个向神发怒，你一定蒙恕。这意思说你今天只有投靠神，你才能蒙恩。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得称为义呢，以色列全家得救，并要跨越。什么叫跨越？将来进入国度。你基督进入国度以后，以色列基督做他们的王。但是这个以色列如果是讲到我们的话，我们也是以色列，那我们将来在国度里与基督还要一同做王，不但得成为义。我想啊，最后我们就看一处圣经啊，我们接触啊，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个关系到神的计划。外邦人，因为这里不是讲到地级的人都要得救吗？所以仰望神就得救。外邦归主和以色列全家得救，这里有神的一个次序，就是罗马书11章25到26。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不应该不知道。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不懂还以为懂。是，就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包括两个方面，大家注意啊。一个包括什么？”就是外邦人数填满，接着包括什么？26节，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奥秘就是计划的意思，奥秘就是计划，奥秘就是以前是隐藏的，现在显明出来了。他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个印信，就是现在。你看，现在以色列真正信主的是百分之几啊，零点几的意思。真正的基督徒在以色列地上找，因为什么？他们还在坚持他们的犹太教。还在信守旧约，有几分是硬心的，底下等到外邦人数填满。所以这个等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到现在不能够全家得救，是因为外邦人数没有填满。因为你我大，外邦人数填满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教会的大使命，你我不完成大使命，外邦人数怎么填满？外邦人数不填满，26点，以色列全家得救就不能实现，因为这是神的次序。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我们大家要明白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啊。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按照预言是在大灾难的后期，以色列走投无路，仰望神，仰望他们所家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而外邦人数填满是在教会被击之前，教会怎么被击啊？外邦人数填满，人数填满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外邦人在神那里有一个数目字，我们必须把福音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得救不得救在于他了，你必须传遍外邦人数填满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通过这一张圣经，让我们寻求认识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大家要进入起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使外邦人数早日填满，教会被提，接下来以色列全家才能够得救。 怎么救赎计划，什么奥秘才成就。